我们要先谢谢三桥跟诗班啊，带领我们用这么好的诗歌来敬拜神。啊，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。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，也就是对你最好的生活方式。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，就是最能够满足你生活上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，也是带给你最大的平安、最多的喜乐，也让你感到说自己的生活哈，自己活得最有意义的，这就是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常常听我说一句话，说神真好，神是真的，神也是好的，一切眼见之物都是从眼不能见之物造出来的，而一切有限的是来自于那无限的，那个暂时的是来自于永远的，人是从神出来的，神是真的，神也是好的，神对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，是慈悲怜悯的意念，所以你照着神的方式去做事的话，一定是对你有好的，神是真的，神也是好的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，再一次请大家翻到刚刚读的那几段圣经，在你们的圣经新约276页，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2到14节，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我们要看到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的五个要诀。我们一起先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恭敬到你面前来，主啊，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把讲到的人跟听到的人都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向我们施慈悲怜悯，求主自己向我们说话，也是求主给我们心里面有信心、有平安。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就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，让今天的讲道对每一位听的人都是生活上的帮助，让我们自己活得更有平安、更有喜乐，也更合神的心意。我们这样子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一开始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观念，就是生活的方式跟生活的品质啊，两样事情，生活的方式跟生活的品质。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方式，你有你过日子的方法，我有我过日子的方法，个人有个人生活的方式，生活方式很不一样。但是很奇怪，世界上大部分的人，大家对生活品质的盼望是世界各地几乎可以说是一致的。怎么样才是一个好日子？希望过一个幸福的日子。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人心里面所盼望的差不多是一样的。用以前人的说法的话啊，好的日子就是所谓的黄金屋、颜如玉跟千钟粟啊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大概就说生活的目的不外乎就是说，希望能够买下一栋黄金屋，然后能够娶到颜如玉，然后你的收入能够有千钟粟。但是现在的人比较聪明的，现在人知道说生活不单只是物质方面的，而且现在我们知道说生活还有心灵方面的，所以大家追求的不光只是物质方面。很多人会想到说，就算我有的只是一栋小屋子，不是黄金屋，但是住在屋子里的人都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美满，那比一个光是一栋空空洞洞冷冰冰的黄金屋要好多了。大家也会这样想到，就算说这男的不像白马王子那么英俊，那女的不像白雪公主那么漂亮，但是夫妻两个人非常的彼此相爱，而且彼此的珍惜，那这不比说两个人都是电影明星一样那样，但是却是没有好好的相爱更好吗？现在人也会想到说，就算我的年薪没有说几十万美金或几百万美金，我们就是小康之家，但是全家人敬畏神，能够好好的过日子，这不比说有很多很多的收入，但是过得不好，不是更好吗？所以大家对生活的品质差不多有一致的盼望。我们希望日子过得可以，但是我们希望里面有更多的幸福、平安、喜乐在我们心里面。但是这是生活的品质，虽然盼望是一样，但是我们过日子的方法不一样。那圣经里有一句话，弟兄姐妹，我说给你们听。这句话虽然很简单，但是里面有道理。这句话是这样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出自于生命记33章。 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你的日子如何是讲你的生活方式，日子如何嘛，你如何过日子是你的生活方式，力量是生活的品质，你生活里面有什么，有力量。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你怎么样过你的日子，你的方式如何，你生活的品质也必如何。告诉我们这中间有个因果关系，你怎么过日子，生活方式是因，而你生活的品质是怎么样，是果。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，生活的方式就决定了生活的品质。那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三章那一段圣经，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大家所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就是在短短的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过神的这种生活方式，最好的生活方式里面的五个秘诀。那第一个就是你的目标要高，你的目标要高。这段经文大家读下来可以很深刻感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主题，就是这个人有目标，他是向着标杆直跑，他有目标，然后他以为自己在竭力的追求。第十二节我们先要看一下这个经文，这一段圣经中间有两节圣经大家几乎会背了，都很懂，但是其他还有三节圣经有时候我们看了不晓得他在讲什么。先看一下第十二节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保罗这样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最后一句话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代表说是一个原因，基督耶稣为了这个原因而得着我，所以我如果这样子努力追求的话，我也许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得着我的这个目的。也许我们说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到一个比方啊，好比说有一个老师傅，这个老师傅身上有个绝艺，他是全世界最会雕刻的人，世界没有一个人比他会雕刻，他身上就是附了这个绝艺在他身上，然后他要把这个本事传给一个人，然后在年轻人当中他就物色了一个年轻人，资质很好，就是选了他，但是这个年轻人不要学，这个老师傅为了把这个本事传给他，关心他，爱他，对他好，后来就得着了这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就放弃了一些世俗的追求，说啊，我就要跟着这个老师傅，然后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说，哦，他跟着这个老师傅原来是有这么大的一门绝艺要传给他，所以他开始就虚心的在那里学习。所以也许你说当初这个老师傅为什么要去得着这个年轻人，因为他有好东西要给他，而且是这个年轻人在开始时候不了解的。那同样的在属灵的层面也是这样子，耶稣基督是要得着我们，不只是说你要得着耶稣，说啊，我这边信了耶稣我可以得着一张上天堂的门票而已，不是这样子。你看圣经说信耶稣从来不是这样子，信耶稣是主耶稣基督要得着你，他得着你的心，得着你的人，他尽量的来让你所了解他怎么样来爱你，知道说神珍惜你，然后当你完全的被主的爱所得着，你幸福在主手里的时候，然后你才知道说啊，神要给我的原来是这么好的东西。那保罗是这样子，他知道说我已经被基督所得着，我已经心服口服的跟随了我的主，然后他发现说啊，原来在主里面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是要给我的，我现在乃是竭力的追求，所以有一个目标在那边，他从属灵的眼睛看到了有一样很好的东西在那里。所以第十三节他继续说，说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说弟兄姐妹，有一个标杆在那里，他有一个人生的目标，那这个目标是一个大目标。什么样的人可以有这样子大目标呢？就是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女第一件事情，你要看重自己，你的人生要有一个崇高的目标，因为你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出来的，然后你是一个有灵的活人，有神的灵气在你里面，好，基督耶稣流出宝血来救你，来收纳你做神的儿子，神要与你同在，神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 有一个好的目的，神对你身上有好的心意，所以你要看重自己。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不敢说这句话，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心里面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，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就没有看清自己的权利。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，你不能够用世人的眼光看自己，以至于说你看清自己。那你如果没有信主的话，我没有权柄跟你说这句话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，你没有权利看清自己，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你。神看你至为宝贵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你，主耶稣基督流出自己的宝血来救赎你，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有个美好的安排。也许你说，哎，我不知道神对我有美好的计划，有美好的安排。其实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神就已经为你预备好了。圣经上说，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我还在母腹里面的时候，我未成型的体质已经在神的眼中，然后神为我所定的日子一天都还没有过的时候，都已经写在神的书上，写在你的册上。所以神知道我们这一生的道路，神也为我们的一生所安排好了，要我们这一生能够过一个好的日子，讨神喜悦的日子，也是达到我们做人的目的的一个好的日子。那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。那有些人生活只觉察到有人的存在，他们感觉不到有神的存在。那有些人觉察到说，这个世界上除了人之外还有神的存在，有个无形的看不见的，但是是无限的，是神的存在。所以有些人他不觉得有神存在的时候，他一切的资源就在他自己里面，或者在这个人的世界里面。他说，我就是靠自己，我有聪明，有能干，有机会，我有这样子的教育背景，所以我就靠自己去努力。真的自己靠不过的时候，还可以靠别人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所以他就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面，说靠自己或靠别人。但是有人他有更高一层的觉醒，他知道说没这么简单，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后面，这看得见的后面有个看不见的，他知道说有神的存在，所以他不但是靠自己，而且他是靠神。他知道说神那边是无限的，他可以靠着神过地上的日子。而他靠主的时候，他开始了解到神对我的一生是有更美好的计划，有更崇高的目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，你不要看不起自己，你不要给自己定一个很低的目标。我常常有时候听人说，啊，我们就活在世界上，我们就是求个平安喜乐，然后早点退休，啊，用我们在美国赚的钱到一个花费比较低的地方去买个地方，买个房子，早点退休，可以过舒舒服服的日子。但是我们不只是如此，我们可以过更好的日子，是讨神喜悦的日子，是你这个活着的时候做的事情可以维持到永永远远，到永恒里面的。有两个原则可以跟弟兄姐妹讲一下，就是两个人说的话。耶稣他说一句话，他十二岁的时候到圣殿里面，他说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应该心里面所挂念的，所要做的是天父的事情吗？然后第二句话是保罗说的，他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两样话，两句话，一个是讲做什么事，一个是讲做什么人。做事啊，要以天父的事为念，做人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那这是大原则，而我们的目标要崇高。第二就是要有谦卑的态度。怎么看得出这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人做人要谦卑呢？大家看一看第十二节、十三节啊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所以保罗他说，我还没有得着，我也还没有完全，我现在是在一个虚心追求的过程当中。 到第十三节他又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等等。所以保罗得着了没有？完全了没有？保罗得着了没有？得着了没有？第十二节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他得着了没有？还在追求嘛？他说我还没有得着，完全了没有？这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，还没有完全呢。所以他说，第十三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所以他不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他还在追求，他只有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他还没有得着。但是第十五节啊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想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是什么事情呢？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他自己说，我不觉得我自己已经完全了，我还没有得着。然后又说，我们当中如果有完全人的话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这句话是一个很婉转的劝告，很婉转的劝告。前两天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 Tiger Woods 的消息，他在安娜海那边用他的钱还有捐款所得的，花了$25 million，2500万，盖了一个就是给小孩子在那边学习的地方。那个 Tiger Woods 我们知道说他是现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的高尔夫球手，说全世界60多亿人打高尔夫球他第一名，他最会打高尔夫球。如果说今天这个 Tiger Woods 站在这里，不是王牧师，是 Tiger Woods 现在站在这里，然后他在那边对说，各位朋友们，关于打高尔夫球呢，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。我说啊，这个 Tiger Woods 蛮谦虚的哈。然后接着他就说，然而你们当中如果谁打高尔夫球已经完美了，然后你们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你听了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觉得说，哎，我们中间真的有人打高尔夫球已经完美了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你觉得他在说什么？有一点是反话，对不对？他说我都还没有达到完美。那保罗这边跟教会里的人说，我还不完全，我还没有得着。然后又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该怎么样，他是有点在说反话，但是他是很温和的说反话。因为如果好比回到刚刚的比喻，说那个 Tiger Woods 说啊，你们中间如果打得完美的高尔夫球完美，你就觉得哎，他是不是在讽刺我们。但是保罗他有那个使徒的心肠，他很爱教会里的人，所以他说我们，他不是说你们怎么样，好像在讽刺你。他说哦，但是我们中间呢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了，是也要存这样的，神也必定会叫你存这样的心。他知道说在当时的教会里面，有些人觉得说啊，我在属灵方面已经达到完美的地步，觉得说自己已经都知道了。那保罗说我是不知道，我还没有都得着，我还没有完全。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达到完美的地步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。我跟你讲什么没有用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位神在，神会感动的心你的心，然后神会用这个道理来指示你。那你可以看到说，这位老使徒他的心是一个很柔和的心，很谦卑的心，然后很爱弟兄姐妹的心。那你知道他有一个谦卑的继续在追求的态度，那这是他人生成功的一个秘诀。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。也许我们觉得说啊，像保罗这样子有这样灵命的人，他应该说好像高高在上来教训我们，但是他把自己看得非常非常的谦卑哈。那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越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人就走的那个姿态会越来越低，因为我们突然发现说啊，原来我是跟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同在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愿意跟我在一起，那我算什么？我怎么配跟主在一起走呢？所以真的认识神的人，他们会有一种顺服跟敬畏的心。有些人 觉得有神，有些人觉得没神，所以有些人他活的时候就只是靠自己，但是有些人他知道说啊，有神存在，原来一切是要靠这位神，但是有神存在的时候又有不同的态度，有些人态度就是说，我还是我，我要走我的路，做我的决定，我爱做我的事情，但是我知道有神存在，说当我需要有神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向他祷告，神对我来说就好像是那个瓶子里的精灵一样，一有到困难我就戳戳瓶子，精灵出来说我现在有个愿望，请你帮我达成。但另外一种人，他们有个谦卑的心，他说原来跟我在一起的这一位是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宰，是永生的真神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只有用最谦卑最顺服的态度来跟着他。那保罗是这样子，所以他当他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神为他预备的生活是这么的丰盛美满的时候，他反而人变得更谦虚，所以他越属灵的时候他的姿态越低，他就越谦虚。这是他第二个，是他有谦卑的态度。第三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，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忘记背后啊，忘记背后就是放下重担的意思，就好像一个人在走路，行李要轻一点，放下重担，走路轻一点，忘记背后。啊，我们中间我想有人都听过一句话，这句话很简单，可是很有意义啊。一句英文啊，一句英文这样说叫 "Let go and let God"，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说 "Let go"。And let God, let go. 过去的让它过去，放下重担，忘记背后。Let God, 让神做主，让神掌权。Let go and let God, 忘记背后，放下重担，让神做主。那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就好像走路。你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包袱，一边走一边背着一个包袱，那这个包袱里面装的是什么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包袱里装的是什么？你有没有包袱？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我身上有包袱，那这个包袱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里面装很多东西，也许有现在的困难的事情，也许有担忧将来的事情，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每个人都装的，而且装的不少，就是过去的事情。那过去的事情你怎么会装到那个包袱里面啊？你说过去发生很多事情啊，有些是很开心的事情，很愉快的事情，有些是很痛苦的事情，那你的包袱里面装的是愉快的事情还是痛苦的事情啊？人的天性啊，是那个越痛苦的事情记得越久，那个高兴的事情快乐的事情过了之后容易忘，但是如果让你伤心痛苦的事情会记很久，就好像你背后那个包袱里面你就装了一块大石头放在那个包袱里面，你就一直背着它，背着它走了十年走了二十年，就压得背后蛮重的。那你如果可以把它放下来，你会觉得说轻省很多。那相反的，有些生活上一些好的事情愉快的事情一下子就过去了，你也不容易记得，所以我跟人家说好话要多说，坏话少说哈。因为好话多说，因为他记不住，你要多说几遍。那坏话他说一遍，他就记好久。我们过去那些伤害我们的事情、痛苦的事情，我们就一直背在那个背后。那主耶稣基督就跟我们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，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”弟兄姐妹，只有主才可以使我们得安息。你到神面前来，你要有信心，你相信说你把你的重担交给他，过去的事情神会叫你过去，你自己努力很久可能还是忘不了。圣经里有一个故事讲到，有一个人，他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有最美好的童年，从小受爸爸的宠爱，就是约瑟，创世纪里面的约瑟这个人。可是他十几岁的时候被他亲哥哥卖给 奴隶贩子，那些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去给人家做奴仆。他做奴仆的时候他很忠心的工作，结果被人冤枉，不但冤枉就算了，而且被下在大牢里面，在监狱里面。到了监狱里面的时候，他去关心别人，就求那个人说，你出来之后求你不要忘记我。哎，那个人一放出来之后马上就把他忘记了。那一个人他才二三十岁啊，他被自己的亲人出卖过啊，你被敌人出卖还罢了，被朋友出卖也罢，但是被亲人出卖是人生很痛苦的事情。然后他被人冤枉，有些人被人冤枉过之后一辈子忘不了，那个冤屈的事情会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待很久很久。那他又被人遗忘掉，他去关心别人，人家把他忘了。就这样子的人，他应该是生活有很多的痛苦。可是后来神给他一个新的机会，他突然一日之间变成了埃及的宰相，而且娶了太太，生了孩子。那我现在就问大家哈，我们中间的基督徒啊，约瑟生了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你们记不记得他头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？三桥，谢谢三桥哈。第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，那马拿西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使我忘记的意思。这马拿西就是忘记的意思，使我忘记。他给那第一个儿子取的名字说，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。那个时候他取了一个名字给儿子说，忘了，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。那弟兄姐妹，神可以使你忘记一切的困苦，但是你要信靠他，你要相信他，你要向他祷告，向他祈求说，我现在背的担子很重，我愿意忘记过去背后的事情，求你使我忘记我过去这些不幸的事情，这些痛苦。我以前讲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常常会讲一个故事。我在读历史的时候看到历史上有个故事，我读那个秦汉史话，看到有个历史上的小插曲，就是在西汉跟东汉交接的时候天下大乱，那个时候刘秀还没有做皇帝，他有个亲信人员有一次在一个茶楼上喝茶，喝茶的时候就看到街上有一名大汉头上顶着一个瓦缸在那边走路，但是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绊到街上一块石头，结果那个瓦缸就滑下来，哐当一声就打碎了。可是那个人呢，哐当一声瓦缸打碎之后，他没有看也没有停，就继续往前走。那喝茶的这个人一看这个情景，马上就冲到街上去，就拦到那个人的面前说，壮士且慢，我刚才看到你把头上的瓦缸打碎了，你怎么一眼都不看继续往前走？那个人就笑一笑，他就说，瓦缸已经打碎了，看有何用，不要耽误我走路。那这个人马上就把这个大汉就引荐到刘秀面前。那后来这个人立了战功哈，刘秀做了东汉的第一个皇帝，然后这个大汉做了一名将军。因为那个人可以看到说，这个人有个不同的品质，他可以打碎的东西他一眼都不看，他知道前面还有路走，说东西已经碎了还有什么好看的，不要耽误我走路。说过去的事情你就让它过去了，忘记背后，不要让那个担子担着。另外有一种担子，弟兄姐妹，是一个人悔恨的担子，说以前不是人家对不起我，是我做了一些让我心里面悔恨的事情。那如果你已经信主了，你一定要相信圣经给你的一句应许，说如果有人是在基督里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为新的了。旧事已过，你在神里面得着了饶恕，神给你一个新的开始。那我很相信这是这边保罗讲忘记背后的一个重点。为什么我很这样相信呢？请你们看腓立比书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第三章前面一点，他刚刚讲过的一些事情，第六节哈，他讲到一些他过去做的事情。他说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这一句话啊，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。当初 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他还没有信徒的时候，他逼迫教会。你读一读《使徒行传》就知道，当初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扫罗也在那边，大家把衣服堆在扫罗面前，扫罗很高兴看到斯提凡被石头打死，然后扫罗还到处去拉人下到监狱里面，又拿着大祭司的书信要到大马色去逼迫各地的基督徒。他说，我原来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，那教会到了最后变成是他最心爱的，那他又180度的转过来，所以他想到以前的时候，他心里会有很大的悔恨。在另外一本书，保罗这样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是蒙了怜悯。他觉得他已经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被神赦免了，一个新的开始，忘记背后。第四样事情，就是努力面前的，努力面前的。告诉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机会啊，就是现在。你说我要等我心情好一点再来敬拜神，然后就是现在，就是这时候，努力面前的，你这时候就可以敬拜神。你说我要等明年我再来立志要过一个好生活，你现在就可以过一个好生活，就是现在的这个机会就是最好的时机。有人一直在等机会，有人一直在等机会要做一番大事情。他说，有一天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之后，我就要做这个做那个。我有一天如果有一个大公司看到我了，知道我的本事，聘请我做高级职员，那个时候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现在我是怀才不遇哈，没有人欣赏我，我在一个小公司里面做小职员，所以现在我还不要努力面前，要等以后。或者是说，我要等以后有好的机会的时候，我再来好好的教养我的孩子。我现在跟他们讲，他们还小，都听不懂。等到有一天他们长大了，我再来好好的来教养他们。还有很多的事情，也许你只是想要向人表达你心里面对他的感情哈。我们有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就说等到有一天我的口才练好了，我才要告诉那个女孩子说我很爱她。等到你口才练好的时候，她可能已经被人娶走了。也许你说我在等机会要告诉一个人我很感谢他，我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机会，然后我可以告诉我的爸爸，可以告诉我的妈妈，可以告诉我的老师，我的朋友，有一个人说啊，我其实蛮感谢你的。但也许那个机会永远没有来，或者等到机会来的时候，那人已经不在了。保罗他说他努力面前的，有人总在等说那个环境配合好了之后我再去做这件事情。那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，你们知不知道保罗讲这句话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人在哪里？哎，好多人知道，说大声一点，他在哪里？他在监狱里，他人在监狱里，在最不顺利的情况，他因为传福音被关起来，他人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他说你还可以努力面前的。你说人家关在监狱里还有什么可以努力的？但是他是神的仆人，他就知道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都有可以努力的。你的情况大概比不上保罗这样子，保罗传福音被关到监狱里面。那他几岁啊？他这时候多大年纪？他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这时候？保罗这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三次的宣教旅行了，已经来到他人生最后的那几年，这时候被关在腓立比的那个监狱里啊，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，给腓立比的人写信哈。他年纪已经大了，也许有人可以说啊，那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，我的好日子已经过完了，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，我的体力已经不行了，以前还动作很快，想得也很快，现在讲话也慢了，想的也慢了，不能够做什么了，只等退休了。但是保罗说努力面前的，他已经到了这种年龄，然后他 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说还是可以努力面前的。最后一样事情啊，就第五，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，这是一个进行式，没有停的，说向着标杆直跑，因为神给他立的那个标杆这一辈子都还在追求中，永远不可能说我们有生之日会达到，所以他说他活着一天他就去追求一天，他向着标杆直跑，他没有停下来啊。我很欣赏孔子讲的一句话，孔子他老年的时候他这样说，他说我这个人呢是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他有一个很积极的生活态度，他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他不知老之将至。他虽然年纪大了，他还是没停下来，他继续追求。那圣经里讲得更好，保罗讲一件事情跟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层面，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个外体虽然毁坏，日渐毁坏，白头发多了，牙齿不如以前了，皱纹也多了，外体总是日渐毁坏，但是保罗给我们开了一个新的层面，他说一天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，表示说你的心灵可以不断的更新，虽然我们的这个肉体有一天就结束了，但是只要你活着一天，你相信你是有灵的活人的话，你的心灵可以不断的更新，所以你的心智不会衰残，你的心智可以维持在最尖锐的状况之下。我就相信说我的年纪越大，我一定会比年轻人更聪明，我一定要不断的在那边学下去，我不会说啊我已经老了不行了，然后心特别是属灵的事情，我觉得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还可以追求，还可以学习，我要求神教导我，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，不要停下来，继续的可以追求下去。这是保罗他人生的态度，就是这五样。他先从他的目标，他设立一个崇高的目标，然后他有一个很谦卑的态度，然后他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最后他不停下来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就用我想了几句很简单的英文帮助大家好记忆啊，就说我们刚刚所说这几样事情，这几句英文是这样子啊 To live your life God's way you need to 一个是 aim high 目标要高，因为你有天上的呼召啊，神从天上呼召你，要有高的目标，要 aim high， 不要太低，要高，你要志气远大，要有大志气，目标要崇高。Stay low， 要有谦卑的态度，因为你还不完全，你还没有得着，你一定要谦卑，像保罗这样子。Stay low。Travel light， 行李要轻，所以你必须要忘记背后，要求神把你身上的重担挪去。第四就是 give your best， 因为你要努力面前的，就算你做的是小事，也是尽你的力量去做，尽力而为。那最后一句话就是 never stop，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到达目标，我们都还在追求的过程当中，有生之日我们都还在追求，不要停下来。然后最重要的 most of all 就是 pursue Christ， 因为基督是至宝，他是我们的目标，是我们追求的对象。我看过一个故事，说一个乡村里面有一个年轻人18、19岁、20岁，有一天决定说他要离开村子，到外面去打天下。他临走之前，村子里的老村长就把他叫到屋子里来说：“说年轻人，你现在要出去去闯天下了。” 整个的人生用六个字可以包括。我现在告诉你人生的秘诀，你出去之前要记住。那个年轻人就在那里很高兴啊，他才十几岁20岁，外面的世界没有经过，老村长有人生的经验，所以他要听一听说这人生要怎么办。那老村长就拿了一张纸来，蘸了毛笔，就写了三个字，写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他看了说啊，不要怕，对呀，我现在要出去闯世界打天下，我就是不要怕。谢谢老村长，还有三个字呢。老村长说等你以后回来我再告诉你。这年轻人就拿着这三个字不要怕，他就出去了，一出去就是20年30年。他真的不要怕，他闯天下，闯下了一番事业，也做了很多后悔的事情，建立起来很多的东西，也拆毁一些东西，自己好像有成就，也受到很多的伤害。过了20-30年，已经是中年人了，他决定要回家乡休息一下，他就回到家乡里面去。回来之后不久就想到说，哎，当年老村长跟我说有六个字，他只给了我三个字，我再去问问。哦，到了老村长家，老村长早就已经过世了，村长的儿子在，他说我爸爸临死之前给了这封信，说有一天你会回来，回来之后叫我交给你。他就心里很感动，说老村长还记得我，没有忘记。他就拿开，打开那个信封，打开来又是一张纸，上面用毛笔写了三个字，不要悔，不要悔。而人生到了这个地步，过去的让它过去，不要悔。所以在那个老村长的眼中，人生的秘诀，不要怕，也不要悔，忘记过去。照我们属灵的话来说的话，就是你靠着主，你知道有神与我同在，你不要怕。然后你到了什么地步，你把一切交托给神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不要悔。那我今天结束的时候再加上三个字，照着我们刚刚的圣经还有三个字，哪三个字？不要停，不要怕，不要悔，不要停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。主啊，你为我们预备的人生是最美好的人生，你也远远比我们有智慧有爱。天父，求我们这时候就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。我们很多人都追求幸福美满的人生，求主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，照着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圣经，教导我们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。不但是合神的心意，我们也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。求主你恩待我们，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